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节的经文，这节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节的经文单独拿开来看，也是很正确的，很好的，也是值得把它背下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把它这节经文单独拿开来看，没有看上下文的话，会让我们失去很多这节经文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想今天就根据这节经文，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看看这节经文怎么样可以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带来鼓励、带来挑战、带来指引。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因主的话语得安息。因主的话语得安息，我们主要是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根据上下文来看为什么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以及它是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它大有功效。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学习到您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些圣经的话语更好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弟兄已经帮我们带领我们读了这一章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比较长，对不对？我们这里就不再读了。但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里面写的话，稍微回想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读到了些什么。挺长的啊，这个第四章十二节就夹在这当中。当我们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大家感觉到这一章的圣经容易读懂吗？容不容易读懂？不大容易读懂，对不对？你们讲了好多的事情，好像我觉得怎么回事？到底是讲些什么？我刚刚开始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到底在说些什么呀？你们讲到了神所应许的安息，对不对？讲了好多安息，然后呢，又有人能够进入这个安息，神又说有人断不能进入这个安息，然后又说还有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安息那个安息，到底这些安息都是些什么？我们心中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特别上面还讲到说，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对不对？说你们今天若听神的话，就不可应着景象。又讲到神创造的功，又神歇了他的功。那到底这是神要向我们说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关键的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一节又放在了这个安息的当中，那这个安息跟神的道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还有就是我们每天读圣经，我们都希望能够读到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的这些实践。那讲到这个安息，讲到里面这些有人得以进入安息，有人又不得进入安息，这样的一个安息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实践呢？相信这些都是我们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会思考的一些问题，会思考的一些问题。但正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四章十二节，我们刚才说我们要背诵的这节经文放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可以让我们能够体会它更深刻的含义。讲到上下文，这里讲到安息，其实还要更往前面再读几节的经文，就是第三章的16到19节。第三章16到19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吧？一起来。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的有些人是听了神的话惹他发怒的，是神所厌烦的，是神启示说不让他们进入安息的。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里讲到的是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当时目睹了神在埃及地所行的神迹，让埃及人所经历的十个灾，以及他们怎么样在红海面前，神让红海的海水分开，他们如走干地一样走过红海，然后埃及兵丁要来追赶的时候，红海的水又重新复合，把这些埃及的军队埋葬在海水底下。他们经历了如此大的神迹，来到了这个西乃山，当时他们大概有200万人来到西乃山，就是这个图下面最下面的这个地带，来到西乃山，然后他们在西乃山得到了神的诫命，对不对？领受十诫，神在那里向他们颁布律法。然后经过西乃山以后，在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启程，沿着那个红色的路线，这个是传统上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路线，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加底斯巴尼亚。大家看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在以色列国这个应许地迦南地的南边。他们本来就可以从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就进入到应许地里面去。那这个时候，他们这些人有点不是特别放心啊，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选一个族长，组成了一个探子团队，他们就沿着这个红色线继续往上走，一直走到这个北边，就应许地这个迦南地的北边，快到这个哈马这个地方，说到哈马口，就是到了哈马的入口的那个地方。然后12个探子看了那个地方，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回来向摩西向会众报告说，那个确实是一块美地，确实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有10个探子说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一些巨人，他们看我们如同看马蚱一样，我们看他们也看自己如同马蚱一样，我们怎么打得过他们呢？我们不能进去，进去的话必死无疑。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迦勒和约书亚说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可以靠神的力量，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打败他们，我们一定可以得享这块土地，这是一块好的土地，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些以色列的会众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神的话，也没有听这个约书亚和迦勒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鼓励，反而要用石头，准备要用石头打死这个约书亚和迦勒，结果他们大大的干犯神。所以这些惹神发怒的，这些招神厌弃的，招他厌烦的，这些被启示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的，就是摩西所带出来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信从的缘故。他们不得安息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话。这是因为神在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不只是说一再的向他们显现他的大能，他的神迹， 他也一再吩咐，一再鼓励他们，说我要赐那块地给你们，一再的应许他们。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这块流奶与蜜之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到了利未记第二十章，神又再次的提醒他们，应许他们，说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这里神再次告诉他们，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们，你们可以进去得享安息。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迦勒和约书亚所带回来的报告，鼓励他们不要害怕，进去得那块地为业。但很可惜的是，他们不信从，没有听信神的话，不信神的话，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应许地里面。我们刚才看那个地图，这个地图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加底斯巴尼亚有时候也称为加底斯。如果你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只需要11天的路程，有200万人当然是慢慢而行，但只需要11天的路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地其实不大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从神的话，没有得以进入到应许地里面去得享安息，结果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漫游了40年，就在这个小小的地方走了40年，本来就是几天就可以走完的路程，走了40年，直到那老一代的这些能打仗的士兵，那些违背神的这些人说不敢上去得这应许地之人，这一整一代的人全部都失手倒在旷野，何等的可悲，失去了神的这种安息，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悲的结果。所以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经受了一个考验，没有经得起这样的一个考验，结果是彻底失败，导致的是一个彻底的悲剧，非常的可惜。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再来思考什么是安息，这个安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安息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对不对？他们跟着摩西出了埃及，他们如果能够进入到这个应许地那里去，他们就可以得享安息。但是进入这个应许地呢，有人得以进入了，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兴起来的一代就由约书亚带着这些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得那块地为业，得享安息。但是呢，摩西所带出来的那一代人却不得进入，因为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他们不信从，因为他们惹神的怒。所以呢，这是这一层的意义上的这个安息，就是指给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的，他们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块土地得享安息。很可惜的是有些人却不得进去。那还有另外一个安息，就是我们将来与神永远同在。我们刚才也读到神在创造的第七日歇了他手中一切的功，对不对？那有一天我们也会歇下地上一切的劳苦愁烦， 我们会歇下地上一切的工，我们会将来与神永远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盼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也永远有盼望。因为我们属灵的家是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将来的归宿是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只要我们持定在这个信仰上面，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将来必然能够经历到与神同在的那个莫大的荣耀。这是一个终极的安息。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终极的安息之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安息，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得到安宁的这样的一种安息。我们心里面得到安宁的这样的一种安息。这种安息呢，就是说虽然环境可能很险恶，我们的环境不如人意，但是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不害怕。有一首经久不衰的诗歌叫《我心灵得安宁》，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唱，对不对？这是唱了好久的，经久不衰的。他上面讲的说，我记得不是说百分之百，这个字句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说有时想平安，似江河平又稳；有时遇悲伤，似浪滚。无论何境遇，我已蒙神引领，我心灵得安息，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大家要知道，写这篇诗歌的作者，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写出这篇诗，这首诗歌的？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他当时在芝加哥有很大一片的，他投资了很大一片的房地产，但是一场大火把他的这些房产全部烧尽。然后他的太太和他的四个女儿在前往欧洲，坐船到欧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乘坐的船被另外一艘船所撞击，船沉了，只有他的太太生还，他的四个女儿全部被大海淹没。他是在自己乘船要去欧洲与他太太会合的时候，刚好驶过那个船，驶过那个沉船的地方，他的女儿坐的船沉船的地方，他写出了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这是一种安息，这是一种我们不管环境如何，不管环境如何险恶，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这是与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这一安息对任何年代的信徒都适用。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讲到这个，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讲到这个安息的时候，说大卫的书上又限定，又另限定一个日子，对不对？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应着景象。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多次的引用了诗篇95篇，就大卫的书，就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多次的讲到，你们听神的道，就不可应着景象，要听神的话，要顺从神的话，你们才可以得以安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息，不单只适用于在摩西所带领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也适用于约书亚所带领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也适用于大卫当时他做王的时候，他鼓励当时的以色列人在神里面寻求安息，也适用于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勉励初代教会的信徒，我们也要在主里面寻求安息，也适用于我们今天 每一位信徒。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遭遇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安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安息，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安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我们的事业不顺利，或者是我们家庭关系有问题，或者是我们与子女相处的时候有很大的问题，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遇到怎么样的环境，我们当然要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有安宁的话，那是一种莫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也知道，要得享安息，要享受到这种心灵里面的这种安宁，这种安息，那个关键就是要顺从于神的话，要听从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安息。而且呢，我们是每天都可以因神的话语得安息的，每天都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得安息。讲到这个安息，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就两个星期前的那个礼拜一，我正在工作的时候，我突然收到我女儿给我发了一封短信。她说我自己被锁在办公室里面，一切都好，不要担心。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后来我连忙打开新闻一看，才知道当天是8月28号 UNC 校园发生了这个枪击案。这个枪击案对我们华人来说意义真是非同寻常。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看新闻，好像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却发生在自己的家门口，还是与我们众多华人都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中午1:03，所有人在校园里面，所有人都收到通知，原地锁起。你在哪里，在哪个地方，在课室里面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原地就把你锁起来，不能走动，长达3个多小时之久。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想大家可以想象，一定是很多的混乱，所有原来的节奏都被打乱，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有很多的不方便。他们被锁起来以后，连去上厕所都不行，就如果你被锁在你的课室里面的话，上厕所都不行。有一些学生是，那大学生往往都是不吃早饭的，就去上课，对不对？然后被锁起来以后，吃午饭也没有办法去，一直饿着肚子，也不能上厕所。在其中所造成的这种恐慌，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我的大女儿刚好是今年是第一年的研究生，所以她有一个办公室。当时呢，她的跟她一起分享办公室的这些同学都没有去，所以她一个人被锁在一个比较昏暗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我也可以想象，她心里面或许有许多的这种焦虑。而这个时候呢，更为糟糕的是，有很多的传言，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传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一会儿有人说，哎呀，这个人被抓住了，一会儿又有人说，不是，抓的是这个人不对，一会儿又有人说，这个人他已经潜入到了其他的楼里面去继续作案，还有人说这个人假扮成警察了。很多的这种传言搞到是人心惶惶。 后来我听女儿说，她的系主任还有她的教授在事后跟她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心有余悸，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是颤抖的，然后也是语无伦次的，造成了很多的恐慌，很多的恐慌。其实我时常在想，在这件事情之前我时常就在想，像我们很多，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是经历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我们是思考过这个信仰，我们或许在这个信仰在就是说在信这个信仰之前，在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认真的思考过。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往往是就是经历这样的一种挣扎之后，经过一个慎重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但我时常在想，我自己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教会，从小就学习圣经，到底他们的信心有多坚定，这个是我之前也不是很清楚的。我时常在为他们祷告，我时常在想，如果真的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的信仰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们会不会持定这样的一个信仰。但是很感谢主的是，经过这次事件，我真正的看出来这个信仰在特别是在我的大女儿当中心里面所起到的作用。因为后来我就看到了他所发的这个在微信里面所发的这个朋友圈，他自己被锁在这个昏暗的办公室里面，他发的一个朋友圈，他首先引用了诗篇118篇第六节，他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然后他中间写了一句自己的话，他说有点可怕，但神是主。后面他又加了一句经文，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看了这个朋友圈以后，我就发现他是这个信仰在他生命里面真的是扎根了。面对这样的一种危险，神的话语成了他的安息，他靠着主的话语就不害怕，就不慌张。在这样的一种危险，在这种威胁之下，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那个枪手当时是在哪里，神的话语真的成了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他在生活当中得享安宁。因为他后来也讲到，他说他相信如果当时神要让他走了，让他回天家，那也是神的旨意，那就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像保罗也说，除了这里说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什么，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如果神不允许我们走，如果是神的旨意还让我们活在这世上，那也是神的美意，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有了这样的一种信念，我们是不畏惧任何的挑战的，不畏惧任何的危险的，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心得安宁的，这是何等宝贵。而且自己心得安宁以后是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的。我女儿后来她在那个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她一边在做她的功课，她要学俄语，她一边在学俄语，一边就在为这些受到伤害的人祷告，受到影响的人祷告，还一边给她的同学发送经文去鼓励他们。到了后来学校说你们可以回家了，解锁了，解封了，好多人蜂拥的 试图回家。有一些我的女儿说她有好几位同学在等公交车，但是公交车根本上就不停，因为你们坐满了人，所以公交车走过本来要停的站的时候就呼啸而过，所以她的这几位同学女生里面都非常的慌张，给她打电话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回不了家，我早饭也没吃午饭也没吃，现在又饿又怕怎么办。后来我女儿就是她自己，她因为她的车子停在校外，要走挺远的，大概走15到20分钟，所以她就出来自己走到她的停车场，然后把这些女生接上，有的就先送回家，有些就带她们先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再把她们送回家。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心灵得安宁，我们心中不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就可以有力量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考验。当我们想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每个人时常都要经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就是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在我们要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顺从神，我们还是决定顺从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去做。我们时常都要面对这样的一种考验，还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所带来的这个决定，我们要怎么做这样的决定。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记住这个加底斯巴尼亚，时常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又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荣耀神还是要体贴自己。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我说要跟大家着重分享的经文，希伯来书4:12，希望大家花点功夫把它背下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就是的道所起的作用。当我们面对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这样的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今天听到了神的话，我们是不是应着景象，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抛之置之度外，按照我们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还是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来跟随神。我们时常都可以因主的话语得安息。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心灵安宁的。顺服神是一种莫大的祝福。我们时常都要面对自己的加底斯巴尼亚的考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把这节经文放在上下文来看的话，它的意义更加的深远。它的意义就不只是说哦，神的话是很好的，是很有效的，把它背下来时常跟别人分享，这是很好的一个方面。但是更深入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去体验为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当我们来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这种考验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去品味它的活泼，它的功效。这是这节经文它所包含的深刻的含义。我们要怎么选择呢？我们每一天有小的决定，这些小的决定累加起来就会变成一个生活的形态。我们是时常生活在主的安宁里面， 还是生活在自己因为想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的那种焦虑里面呢？我们为什么会有焦虑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得到，所以我们时常在忙碌，要得到这个，要得到那个。如果我们很害怕失去生命，那当枪手来到我们附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很害怕，就会不得安宁？所以我们怎么样选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决定了我们是生活在安宁里面还是生活在焦虑里面。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最终影响的是我们对神的最终的应许是不是确信，我们是不是确信神给我们预备了房间让我们进去，我们确信神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有这种确信，我们就能够得享与神同在的那种最终的终极的安息，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归宿。所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重不重要？我们是不是需要每天学习去品尝神的道的活泼，它的功效？不要把这节经文只是当作是一节很好的金句把它背下来而已，而是要把它真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地去品味它，不断地去实践它。这是蒙福的，这是让我们心得安宁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因主的话语得安息呢？怎么样才能够因主的话语得安息呢？首先当然我们要立志为主而活，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信仰当作是生命里面的一个点缀，我们很忙碌的去追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们把神当作了我们的一种帮助，说神啊帮助我达到这个目的达到那个目的，去到这里去到那里。很多时候我们把神当作把这个信仰当作是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需要调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我们需要立志为主而活。当我们立志去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心里照常显大。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或活或死都是总是主的人，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主而做的，而不是说我们要做到这些事情神你来帮助我。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次序。我们要立志为主而活，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我们个人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话，我们心中会有许多的焦虑的，因为我们时常会觉得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做不到，达不到，我们心中就有慌乱，就不安宁。当我们立志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当然我们要因主的话得安息，首先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神在圣经里面说了些什么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因主的话得安息呢？所以呢，我们要花功夫去读神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挑战大家去背圣经，不是说要给大家增加负担，不是要给大家加一个重担，而是真是让大家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体会到神的道的那种活泼那种功效，以至于你自己可以心得安宁。这是大蒙祝福的， 时常自己读圣经，来到教会与弟兄姊妹一起学习圣经，来教会聆听神的话语，这些都是去熟悉主的话语的渠道，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主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机会因主的话语得安息。当然，除了知道神的话语以外，我们还要努力去顺服主的话语。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一堆的知识，我们不愿意去做，那是没有什么功效的，对不对？努力的顺服主的话语。因为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讲到，这些人得不到安息，就是因为不顺从的缘故，不顺从的缘故。当没有人在你身边的时候，当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是谁？这是一个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主的这样的一个表征。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多多少少都会带着一些化妆，带着一些伪装，带着一些包装的，是不是呢？但是当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没有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人？这是体现出了神的话语在你心中的这种功效。我在刚信主之后的第一个夏天，我就跟一帮美国的学生到佛罗里达那里去啊，接受一个培训。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组织啊，学员传道会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啊培训营。我跟70个学生在一起住了10个礼拜。他那个培训营呢是啊，所有这些学生呢，他们都各自出去，白天各自出去找工作，到那些快餐店啊，到那些零售店啊那里去找工作，自己打工。然后呢，晚上呢，我们就接受培训。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两个的出去到海边啊，到机场啊，到图书馆啊这些地方去找人传福音。因为当时我是国际学生，所以呢我是不能工作的，就我不能去工作拿工资的。所以呢他们当时这个培训营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就是为这个我们所住的这个旅店，我在那个旅店里面去做那个就是那种搞清洁的送这个毛巾啊，去整理床铺啊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不拿工资，但是呢我们这个培训营呢就会拿到一些折扣，就从这个旅店里面拿到一些折扣。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就跟大家一起住了10个星期。当时我是第一次做这种工作，去帮别人去送毛巾，去收拾床铺，然后呢要吸尘，要打扫房间。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最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扫那个马桶。对不对？要去扫那个马桶。当时我在想，这个马桶挺干净的嘛。我不去扫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我不去刷它也没有人知道。很多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马桶就算了吧，其他的我做好就好了，在别人能够看得见的地方我做得光鲜一点，那这个马桶反正别人也不会留意到，我就算了吧。反正也没有人在我身边看着我，也没有人来跟着我说你有没有做到，对不对？但后来当时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当时我刚信主没多久，刚好读到圣经，就读到哥罗西书第3章23节，你无论做什么都像是要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人看不见，但是神是看得见的。所以我就顺服神，我说神，既然你这样说，我就顺你的旨意而行，就心甘情愿的每个厕所每个马桶虽然都还很干净，都一一的按照程序把它再扫一遍。而且这个是不带着抱怨的，这是心甘情愿的，这是因为神所吩咐的， 在主里面得安宁。因为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万物在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人看不见的事情神都看在眼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的意愿，放下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我们立志为主而活。就像神说，他创造六天做工，然后他第七天歇下了他的工。我们歇下我们的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再忙碌自己的事情，我们安静下来，寻求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话去做。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神太忙了，他看不见我，所以我们才去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但是万物在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为什么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是只是在人前追求那荣耀，更是在主里面去追求那种纯真那种敬虔。而且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因主的话语向神交账。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从的缘故，就不得进入那安息，因为不信从。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啊，即使我违背神，好像那个惩罚也没有天上打一个雷下来把我给砸死嘛，对不对？好像还挺好的。但是最终有一天我们是要向神交账的，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要向神交账的。我们面对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考验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有后果的，有些后果不是我们今天马上可以看得到的，有些后果甚至是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那里体现出来的。我们要认真的面对这样的一种考验，不要让我们白白的失去神本来定义要赐给我们的安息，神定义要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因为我们自己不幸的缘故。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做不到啊，我愿意做但我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确实是有时候会比较难，但我们要相信一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呢，就是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基督，我们一天一天的把心中的不幸虫给挪去，放下更多的培植，在我们心里面培植更多的顺服于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要想着一步登天。我们确实是有很多不完美，我们确实有很多违背神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立下这样的心志，我们要不断的在这条成圣的路上走下去，依靠神。有时候确实是很艰难，当我们神用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说，你要去原谅得罪你的人，你要去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我觉得我做不到。或者神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需要，你去用金钱来奉献，来帮助，来弥补这个需要，我们也觉得很难，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体会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经过试验，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神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怜悯蒙恩惠，让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觉得很难，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求神赐给我们力量，他必然帮助你。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就像是那些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敌人，就像是巨人看马扎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觉得心中恐慌害怕，但是我们可以寻求神，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来顺服他，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去做正确的决定，让我们顺服神，能够大享安宁。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您定义赐给我们平安，您定义要带领我们进入安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安息。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加底斯巴尼克这样巴尼亚的这样的考验，帮助我们做对的事情，帮助我们时常走在您的大光当中，时常去品味那活泼的有效的这样的道，让这样的道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荣耀你的名，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